精神的修炼。莱奥纳夫塔出生于加利西亚与福尔西宁接壤处临近的一个小村落，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徒吏。纳夫塔说到他时满怀尊敬的心情，显然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离原来的那个世界已日益遥远，可以对他做出善意的评价。他的职业与基督教世界里的屠夫不大相同，屠夫是手工劳动者和商贾。莱奥的父亲不是这号人，他不但是一个官员，而且是神职人员。犹太教经师对埃利亚·纳夫塔的信仰坚定性加以考察后，根据摩西法典和犹太教法典的规章，授权他屠宰一些可以杀戮的牲畜。根据他儿子的描述，埃利亚的蓝眼睛放射出星星那样的光辉，洋溢着一种沉静而睿智的精神力量。他履行职责时有一种神职人员的责任感，神态庄严肃穆，令人想起古时屠杀牲畜实际上是教士分内的事。莱奥的乳名是莱普，当父亲和一名孔武有力的奴仆一起在院子里执行例行公事时，他总站在一旁观看。助手是一个履历过人的犹太青年，身材瘦小，长着一脸金黄色络腮胡子的埃利亚站在他身边，显得更加孱弱。他父亲对着手脚被缚得牢牢的但尚未昏迷的牲畜举起巨大的屠刀，向他的颈椎深深扎了进去，而奴仆则端着器皿去盛鼓鼓的流出来的冒着气的鲜血，鲜血很快在容器里注满了。孩子眼看着这场活剧，在他内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对蓝眼睛埃利亚的儿子日后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异乎寻常的影响。他知道信奉基督教的屠夫在杀死牲口之前要先用棍子把它打昏，定出这样一条规矩，为的是免得被杀的动物过于痛苦，景象也不至十分残忍。而他的父亲呢，尽管比那些粗俗的无赖要文弱聪明，而且还有一双那些人没有的蓝眼睛，却按照法典的精神干起这件事来，在牲口神志清醒的时候就戳上一刀，让他流出血来，直到挣扎不动为止。莱普这个孩子感觉到笨拙的异教徒所用的方法是从一种可饶恕的好心出发的，不过他亵渎神明，及不上他父亲庄严而冷酷地执行任务时所享有的光荣。因此在孩子的想象中，虔诚的概念与残酷的概念紧紧连在一起，而神圣和精神的概念却同看到和闻到冒泡的鲜血连在一起了。因为他也许看出父亲选择那血腥的职业并非像基督教中身强力壮的屠夫或他家的犹太奴仆那样出于残忍，而是由于某种精神力量。他瘦弱的身体和一双蓝眼睛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实埃利亚·纳夫塔真是一个耽于冥想和富于思考力的人，不但孜孜不倦地研究犹太教的全部经文，而且对圣经常加评议，对于其中的某些章节，他常和犹太教经师展开辩论，经常和他争执不休。在埃利亚的村落里，大家不仅仅是他的教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认为他懂得的学识比别人多。这些东西一部分是有关圣书的，另一部分则属于另一范畴，他们也许非同寻常，绝对不是正统的东西。他有某种标新立异、另立宗派的味儿。他通晓神谕，是美名大师之类的人，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下列事实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次，他治愈了一个妇人的毒疹，另一回，他医好了一个孩子的痉挛，用的只是血和符咒。然而，正是这种异样的宗教气氛发生的灵光，他那屠杀牲畜的血腥职业在这里也起着作用，使他走向毁灭。有两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不明不白地死去，引起人们的起哄和暴怒，于是伊利亚就惨遭非命。人们把他用十字架钉死，悬在他家门口，屋子也给烧了。他的妻子虽然患有肺痨，卧病在床，不得不带着莱婆这孩子和四个弟妹哭哭啼啼地流亡他乡。这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人终于在沃拉尔贝尔格的一个小城市里定居下来。由于伊利亚未雨绸缪，他手边倒并非一文不名。纳夫塔夫人在一家棉纺厂里找到了工作，拼死拼活地干。年岁较大的四个孩子也上了公立小学。这所学校的精神生活，就莱奥弟弟妹妹的素质和要求来说，颇能满足，但对作为兄长的他本人而言，却远非如此。他从母亲那里承受了凶疾的胚芽，而从父亲处，除了瘦小纤弱的身体外，还从遗传中得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智力。这种素质和才能一开头就同进取心、雄心壮志、强烈渴望过忧郁的生活方式紧紧连在一起。他一心一意想跳出个人所属的那个阶层，出人头地。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除了学校的正规教育以外，还浏览了能搞到手的许多书籍，以打破常规的学习方式和迫不及待的心情，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修养，为自己的智慧提供养料。他所想的事和说出来的话，是暴病在身、苟延残喘的母亲垂头丧气，摊开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徒呼奈何。他的人品和宗教课的应答引起了当地经师的注意。经师是一个虔诚而学识渊博的人，他把莱奥收为私人弟子。对于正规教育方面，他教授他希伯来语和古典语言。在他的逻辑教育方面，则用数学来满足他的求知欲。可是这位好心人的苦心得不到什么报答，时间越长，他越是清楚地感到自己在豢养一条毒蛇。埃利亚·纳夫塔和经师的关系过去一度就是这样。现在做儿子的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经师再也受不了他。教师和学生之间在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上发生摩擦，矛盾越来越尖锐。年轻的莱奥反抗成性，吹毛求疵，喜欢怀疑，爱唱对台戏，同时辩论起来咄咄逼人，使那位耿直的书呆子简直无法忍受。更有甚者，莱奥的诡辩术和精神的煽动性，新近又添上一层革命色彩。他结识了奥地利国会议员，他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儿子。跟这条好汉待在一起后，他的思想转向政治上面，这样他的论理热情就转到社会批判的方向上来。他发表的一些谈话使那位好心肠的犹太法典学者毛发直竖，后者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这样师生之间的和好关系就陷入绝境。长话短说，后来形势发展到这般地步，纳夫塔被老师赶了出来，以后永远不能再跨进老师的舒适。恰在此时，他母亲拉赫尔·纳夫塔卧病不起了。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莱奥就结识了翁塔培廷格神父。有一次，那位16岁的少年独自一人坐在所谓马贾雷特高地的公园区里一条长凳上， 高地位于城市西郊的伊尔河河畔，从那边可以远眺莱茵河的美景。他坐在那儿陷入遐想，朦朦胧胧地痛苦地思索着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这时有一人漫步而来，坐在他的身旁。这人是耶稣会中名叫晨星学员的寄宿学校的一名教师。他把帽子放在身边的长凳上，在袈裟下面架起二郎腿，拿起祈祷书念了一会儿经文后，就同莱奥攀谈起来，而且谈得很热烈。这对莱奥今后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位耶稣会会士见多识广，富有教养，是一个热心的教育家。他洞察人心，又能猎获人心。当那个贫穷的犹太少年用嘲弄的语气和明确的字句回答他最初提出的一些问题时，他侧耳倾听。在少年的言谈中，他听出了某种敏锐的受苦难折磨的悟性。他进一步的考察他，发觉少年知识渊博，才思过人，同他衣衫褴褛的外表相比很不相称，这使他尤为惊异。他们谈到了马克思，莱奥纳夫塔曾研读过他所著的《资本论》的普及本，后来又从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对于黑格尔的著作和有关他的文献，莱奥也读得相当多，足以发表一些真知灼见。不知是生性喜欢发表似是而非的怪论呢，还是出于礼貌，莱奥称黑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当神父笑吟吟地问他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时，因为黑格尔固然是普鲁士的御用哲学家，而实际上就本质来说却应当是一个清教徒。于是他回答说，正是御用哲学家这个字眼证明了他称黑格尔为天主教思想家是颇有道理的。不过他是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当然不是从教义的角度出发。因为莱奥特别爱用这个连词，他在他的嘴里有某种洋洋自得的辛辣的意味。每当他用上这个字眼时，他那副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政治的概念和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构成了一个包括客观的、实践的、活动的、实现的、具体化的一切事物的范畴。前进的清教徒们对此则持反对态度，其根源在于神秘主义。他接着又说，就耶稣会的本质而言，天主教教义中政治的和教育的两种要素都是显而易见的。耶稣会把政治和教育看作是自己分内的事。他又提到了歌德。歌德虽然植根于前进主义，肯定信奉新教，然而由于他尊重客观事实，又以活动为信条，身上具有许多天主教的素质。他拥护耳语忏悔，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几乎算得上是一个耶稣会会士。纳夫塔说出这些话，也许是因为他坚信这些话都有根有据，也许是因为他富有机智，也许是因为他是穷人，懂得必须用一些动听的言辞来讨对方的好，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神父对这些话是否站得住脚并不怎么在意，他注意的却是这些话确实富有智慧。他们谈话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不久这位耶稣会会士就获悉了莱奥的个人经历。分手时，翁特佩廷格神父就要求莱奥上他的学校。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